好的，牧师。雅各书二章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：“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”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：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，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
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：“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”这样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若有人说：“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。”我便借着我的行为，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。魔鬼也信，却是战兢、虚浮的人呐。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来看来，人称义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啊，凯子，谢谢峰峰。那我们看来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啊，那这段的经文呢，还是蛮挑战的一段经文啊，特别讲到呢，那雅各书里面呢，蛮强调这样的一个行为啊，所以说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综合着整本的新约，而不是只是针对着这一卷书啊去来解经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解经呢，要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，然后有一个对的一个眼光，然后呢来解读这些经文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恩典的眼光，我们在一个恩典的角度来解读这个经文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啊。这一名一开始呢讲到说不可按外貌待人，那这里面呢举了一个例子啊。他说：“我们不可以要 什么外貌，看别人的外在啊来对待他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有钱人来了啊，和一个穷人来到了教会，那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两个人呢？啊，如果去高看那一个有钱人，轻看那一个啊没有钱的人啊，那这个呢就不符合爱的一个道理啊，就不符合恩典的原则。因为在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前哈，神没有把你我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。啊，这个人是高位的，那个人是低位，在神的眼中没有。今天恩典呢是极其平等的，恩典就是跟这个人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跟他的财富没有关系，跟他的权势没有关系，因为恩典是不能交换的，恩典只能白白的来领受。所以这福音我们白白的领受，这恩典我们白白的领受，这伟大的美好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白白的接受领受。啊，所以今天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，当我们明白恩典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眼光其实就改变了。我们看待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再看他外在是怎么样的了。我们看到这个人，我们就宝贵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宝贵。我们看每一个人，在爱如全家啊，我们是这样教导。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把他看成是谁呀？都看成是基督。每一个人都是基督。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对待每一个人像对待基督这样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个比喻啊，我常常去也去思想这个比喻。马太福音的25章里面讲到了，说当审判的时候啊，然后呢有山羊和绵羊，把山羊和绵羊呢还给它分开了，然后呢这里面就讲到说，主耶稣说我。第35节啊，马太福音25章第35节说：“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便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”一人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住你，或做赤身露体给你穿呢？”什么时候病了，会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儿，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那今天我们要来清楚的看见，最小的那个弟兄，他可能是最没钱的，哦，是吧？啊，最软弱的，最让人瞧不起的。”在世人的眼中，哇，这个人好，是很卑微的，但是主却与他同在。我们这里讲到基督徒啊，讲到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可是神却与他同在，主耶稣就住在他的里面。你怎么对待这个人，就决定了什么？基督是如何感受到你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就是我们想到基督，然后看每个人周围人里面都有基督，从眼睛啊。我们这注视着基督，透过这个人的外在外貌，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他的外面的美丽还是不美丽，高矮胖瘦，有钱没钱，有钱没钱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他是基督所爱的，他是圣灵的殿，有基督住在他的里面，你接待他就是接待了基督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观念性的改变，在恩典之下啊，没有分别，每个人都拥有了基督，每个人都重生得救了，他里面都已经是一个义人了，新造的人了。我们去接待他，我们去来看他，接待他，如同看待基督，接待基督，因为基督就住在他的里面。圣经说：“你说给我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。”其实神很看重我们怎么去待别人。你看，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在耶稣的面前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贫穷的，都是可怜的呀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罪恶污秽的呀？主耶稣有没有嫌弃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呢？那主耶稣即使是那个妓女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主也没有嫌弃她，反而赶出她身上的鬼。看到瞎眼的。看到大麻风的，主耶稣就去摸他，没有嫌他有疾病啊、脏啊。耶稣没有嫌弃任何一个人， 他用恩典，白白的恩典来接纳了每一个人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恩典的眼光。我们看人不看外在了，我们看他的里面新造的人，里面有基督住在他的里面。啊，这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眼光啊改变了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呢，我所有的注目我都是看向谁？看向基督。然后呢，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位，所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啊，都有基督啊，都有基督的生命，它里面都有基督的内住。我们看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了，我们会非常的欣赏啊，非常的感恩啊，是吗？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当中啊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这样呢，就不是偏心待人啊，所以就是认识恩典是最重要，要不然我们就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如果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哎呀，这个人行为不好，啊，这个人不好好读经，这个人不追求，这个人不祷告啊，然后呢，我就轻看他，看不起他，那这个呢，就是什么？自以为意啊，就在这里，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那个眼光的一个改变啊，就是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。好，那这是前面啊第1到4节。然后呢，第五节啊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他说，穷人呢，他也承受了这个国；穷人呢，他也在信上呢，也可以富足。今天哥林多前书啊，就讲到了说，哎，在那不体面的肢体，神越发的给他加上体面，这是神的一个原则。就是我不是拣选了那些有能力的啊，那些什么厉害的人物啊，这里面说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啊，那26节说，看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人家拣选了世上与拙的。就有智慧的羞愧，即使在世上软弱的，就那强壮的羞愧；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这是神的原则。神的拣选常常是软弱的，就像你我一样是软弱的一样。神拣选我们，恩待我们，给我们加上体面啊，使我们有了能力啊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所以我们不是要瞧不起这些什么啊，看起来软弱的，看起来不够属灵的呀。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标准去来评判人，而是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，神的慈爱在他的身上。我们就是什么啊？怎么能够来扶持？怎么能来建造啊？怎么来共同的成长啊？这是我们今天的第6节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。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、拉你们到公堂上去的吗？这里面就指的某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富人啊，他们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有些有钱人，你看他很有钱，他是却不信主啊，或者说他亵渎一些东西啊。好，第8节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那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雅各的一个角度，雅各呢是一个非常在乎律法的人，非常强调律法的人，所以他这里强调了什么？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。我们上周小组聚会里面分享到，什么是旧约下的律法？旧约的律法呀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的第27节，这旧约的律法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呢？旧约律法总结非常非常的简单。什么是旧约的律法？就是什么？路加福音10章27节啊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在旧约里面就讲到这个律法的总结啊，什么10诫也好。啊，613条的诫命也好，总结出来就是爱，但这个爱在哪里？是什么？用自己的力量去爱。你要爱神，你要爱人啊，这是要求，这是命令，这是律法。 做不到就刑罚，就咒诅跟随。那这是旧约的时代，在新约的时代，这一切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全然改变了。耶稣就是这么好，耶稣这么爱我们。他说：“我今天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的爱你们这些人，我要把我的命都不要了，来爱我们的每一位。”今天你听到今天早上的查经，你要知道神深爱你，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看见神怎么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，让我们看到神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了我们，甚至把他独生的爱子，他已经尽了他所有的力量，能把他给出来的最好的、最宝贝的，没有一点的保留，全都给了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。所以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爱人如己的爱来自于哪里啊？不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行为，我要努力的去爱，努力的去爱，而是什么？领受着超然的爱，领受着天上来的爱，领受着永恒的爱，领受从天父来的舍弃爱子的爱。在今天的新约之下，什么是新约的新命令啊？就是在约翰福音啊，我们最近在查约翰福音，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里面。啊，就是讲到说，我们这个真的要背一下啊，也要真的看到旧约新约的一个区别。那在约翰福音第15章，那这里面呢，啊，讲到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地方，讲到今天的新命令。那什么是今天这个新命令呢？在第15章那里面啊，那这个新命令是什么？这个新命令在15章第12节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什么是主的命令？主的命令是什么？让我们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。那前提是什么？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让他知道我爱你们，你要领受着爱，然后才能给出着爱啊。所以这是在新约之下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然后有基督的内住。然后这爱呢，从基督这棵葡萄树里面向我们涌流出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人如己。这不再是一个什么苦苦的用行为的一个遵守，而是用生命的展现，基督生命的彰显。基督爱人如己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知道，在新约之下的一个恩典的原则。那这里面的爱是一个基督爱在我里面的彰显，而不是我这。行为的表现啊，我要去爱，靠着我自己的努力，靠着我肉体啊，靠着人的肉体的好坏啊，这种人的肉体的好非常有欺骗性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努力的去做事儿的时候，不是靠着基督，那这个时候虽然好像是在爱啊，其实呢，时间长了就会体现出那一个伤害。就像夫妻一样，谈恋爱的时候哇，那真的是好，为什么结婚之后呢？很多的矛盾就出现了呢，那是肉体的爱，肉体的爱最后带来的就是仇恨，就是伤害，所以我们要来拥有着基督之爱呀、啊。所以这里面说，经常基督说要爱人如己，是这样的，但是怎么能够做到爱人如己？我们只能活出，而不是做到。大家记住，只能是活出，叫生命的果子。今天爱是什么？爱是果子，这是新约的原则。在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什么？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第一个就是爱，它是结果，而不是肉体的行为、人的努力。咱们要清楚，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，在恩典的原则之下，它不是人的努力行为的结果，而是什么？生命的果实。你我记住这生命的果实，那这个呢，才是我们今天的爱人如己的表现，活出来。这里讲的这是至尊的律法，确实这是至尊的律法，这是神的新约的命令。但是怎么把它活出来，这跟旧约的情况完全的不一样。第9节说：“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”这里面说：“哎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，哎，你就是犯法的，犯罪的。”那我们知道今天人会不会犯罪？我们人今天依然会犯罪。照着立法来看，我们依然做不到完全。有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内心呢，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我们就可能会高看一眼啊；对一些贫穷的人，可能会低看一下。 但这个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就什么，我们这个罪是不是犯罪？是犯罪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个罪在神的面前已经被处理了。那这一个罪啊，已经被赦免了，这一个罪也已经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啊，这里讲到犯罪，犯罪啊，在我们分享这些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来这个思维的改变。你我是一个义人的这个思维，一定要非常的坚定。我们今天被称为义人，是因着什么呢？是因着我们行为好吗？我们做得完全吗？绝对不是。我们今天被称为义，完全是因着什么？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替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，好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他的义。我们要坚定在这一个根基上。我今天得称义。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了，我的罪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了，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人，我们领受了所赐之义。公义只能是一个礼物，公义只能是赐给我们的，白白赐给，因为我们人们我们的行为啊，根本就达不到那个律法的要求，使我们一生之力也是达不到，因为这个肉体啊，它永远也不会。完全的脱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离开这个身体啊，我们最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彻底的脱离了这个罪。但是呢，今天在这个肉体之中，我们在这个身肉身之中，我们总是会那个肉体或多或少的影响。当然，我们心意更新呢，最大程度的改变，但是说要是完全不犯罪，也是没有可能的。大家清楚的知道这个点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不被定罪，而是说我不断的亲近耶稣来活出生命。啊，这是我们的，所以这里面强调了犯罪，犯不犯罪？我们承认犯罪啊，但是呢，哎，若有人什么犯罪啊，在什么，在神那有一位中保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，所以感谢主。那只有当我们越来越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少的犯罪，真正的活出基督的圣洁。所以现在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不犯罪，不犯罪啊，不犯罪，不犯罪，定睛在行为。结果就是情欲，结果就是更多的犯罪啊！说明了清楚这一个义的一个原则啊！所以你们这里面讲的强调呢，犯不犯罪？确实啊，我们有犯罪，但是呢，哎，感恩我们有所赐之义，所以我们不定睛这些行为，不犯罪这些行为，我们定睛基督啊，这是原则。那第十节呢，也讲到了这个律法的原则，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。即他就是犯了众条，说如果是什么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那你是不奸淫，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你们既然就是说，今天我犯了任何一个撒谎，我跟我杀人是一样，犯了一条又犯了众条。律法是一个整体，你犯法了，你触犯了一个律法，整体的一个律法。你成为有罪的了，有罪的呢就被审判，啊，所以说亚当吃个苹果啊，感觉好像这个罪不是很大，那犯了什么？犯了神的律法，所以他要被定罪啊，而且是死罪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律法是一个整体，犯了任何其中的一条都犯了重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律法底下是完全没有盼望，所以我们在什么？在基督里面，在恩典的里面，我们才有盼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活在恩典的当中啊！耶稣来把我们从罪恶中捞出来了，洗净了我们，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啊！这才是关键啊！第十二节，你们既然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那这句话哈，简单说，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律法能不能使人自由呢？在保罗的罗马书第七章，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我们脱离了律法。那这个呢？律法不能够真正使我们自由。那什么使我们真正得到自由？就是这生命之力，这基督耶稣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内住，圣灵的内住，使我们得以自由。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啊！所以我们来清楚的看到啊，今天不是律法使我们得自由。那今天讲到这一个律法，那我们怎么看啊？这个其实是有点意思的。在雅各写这卷书的时候啊，他可能写的这个讲到的是旧约的律法， 但今天当我们解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啊讲到新约的这个生命之律，神把这个律法写在哪里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啊，这一个生命之律，就是什么？给我们一个什么不犯罪的一个生命，我们里面的这个新造的人，这个重生的灵是完全不犯罪的啊。所以说，这一个生命啊，是我们可以来完全的啊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啊，它是不犯罪的，所以它呢不会受到审判啊。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照着什么说话行事？照着我们的生命，新的生命，新的性情，新造的人，公义、圣洁、完美、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，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在一个生命的律中来说话，来绽放着这基督生命的大能。这是你我今天啊，这一个新的造的人，这是一个新的律，这是一个律，生命之律，像鲜花一样的绽放。啊，活在圣洁、公义、尊贵、荣耀的当中，那这是你我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。所以，我们解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这些经文把我们带回到律法，这些经文不能把我们带回到律法。我们要看到新约总体的原则，然后去解这些的经文。要让我们天天什么啊，是照着律法，那我天天看着旧约，啊，看着十诫来生活、来说话，我们能这样说话吗？我们能这样活着吗？我们那不又被活在什么定罪罪疚感里面了吗？啊，所以不是照着这一个律法，那个生命之律啊，是自由的这个生命啊，照着这个来说话来行事啊，那这都是解经的原则啊。我们今天看到雅各书啊，这样这个它是与彼得与保罗的书信啊，你看起来是有冲突的啊，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来以整本圣经的原则，以恩典的原则来解这些经文。接纳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的，所以这里面讲的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的。那这一个生命的律法，啊，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啊，耶稣怜悯了我们。所以今天律法是要审判的，基督是来怜悯我们，来拯救我们的。所以说怜悯向着审判来夸胜，耶稣的救恩，啊，他呢把我们从审判中已经救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来审判任何一个人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抓住律法去来定罪别人的时候，你要来知道这些经文，怜悯向审判来夸胜。今天神怜悯了我们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，不去做那个审判别人的人，而是一个接纳别人的人。感谢主啊！好，那快一点讲啊。那后面呢，第二章第14节，那这里面呢，讲到信心和行为，那这个其实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。去读它的时候呢，觉得哎，这怎么跟保罗讲的这么大的冲突呢？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也是在我们解经的层面啊，怎么来解这些经文，怎么来看这些经文啊？好多人来解经文，解这些经文啊，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，我们学习的是什么？讲到信心与行为的并行。这里面说，若有第14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。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雅各呢讲行为，保罗也讲不讲行为？保罗也讲行为，啊，加拉太书啊，以弗所说都会讲到行为，但先讲什么恩典，讲福音，然后再讲行为。所以这行为是前面讲的这些真理的果子，而不是什么，这是就是在这里讲这个行为。那雅各书在这里直接把行为拿出来讲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你要把前面的一个什么恩典加在前面，要不然你直接讲行为的话，人以为啊，我就是靠行为称义呢啊，其实这两个并不是冲突的。所以我们看啊，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信心能不能拯救啊？当然能拯救。但是这里面讲到信心呢，它也会展现出行为来，或者说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展现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给他举一个例子啊，说，哎，有人赤身露体啊，日用饮没有日用饮食啊，有人对他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的饱，吃的暖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这家举了一个例子，不能光嘴上说啊，要有行动。这是雅各在这里强调，就是要行动，要行动，不能光停留在什么在内在，而是在外在有一个彰显。 这样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所以它这里面呢，所以说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，把它看成了一个补充，因信称义的一个补充，而不是它否定了因信称义。第18节，必有人说：“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”那这里面讲到说，哎，有信心也要有行为。第19节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确实震惊。想这里，那这里面讲到这个信心呢，就不是说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啊，只相信什么？神有一位，并没有说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说这是不是跟魔鬼的信受也差不多了？他只是知道一个事情，却没有真正的信心。所以说，真正的信心是那个重生得救。让我们生命一定会展现出行为来，说这是重生的救主。所以，一个人如果只有信心，却从来都没有任何行为的表现，确实也让人有怀疑。所以，他这里面呢，其实是一个补充啊。虚浮的人呐，你愿意知道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这里讲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叫死的信心。这边举了两个例子啊，第一个例子呢说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好，那这里面啊，我们要来看一下，这里面讲到了一句话啊，那这一句话呢，困扰了很多的人。21节，我们的亚伯拉罕，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那亚伯拉罕到底是因行为称义，还是因着信心称义呢？他是因着信心称义的。然后呢，又有了一个行为，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举例子的时候，他举的是什么例子呢？举的是以撒他独生的爱子。那这事发生在因信称义之后多少年呢？至少30几年的时间。当时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说我信。神说神就以此称他为义。所以神怎么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呢？就是因着他相信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，第23节说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里面没有行为，只是相信神对他的祝福。但这行为是什么时候出现？大家看到这一个时间的跨度，几十年后，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。这个行为呢，哎。看出来亚伯拉罕真有信心，所以我们看到信心行为呢，你说它并行吗？是并行，但是它有个时间的一个顺序，先有信心，后有行为。先是相信，然后行为会展现出来，而且像我们信的正确，就活的正确一样，你先信的正确，然后就结出果子来。所以先有信心，后有行为。它是一个顺序，它是一个果子，它是一个生命的成长。这信心在哪里？信心在先。神因着我们的信心称我们为义，然后这个义人呢，展现出义的生命，展现出基督的生命，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行为。信心会带下行为，信心会产生果效。我相信在基督里，我是神的义，这一个信心就会产生果效。义的果子就会结出来，那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，所以为什么说你说要先行为称义？我记得很多年有一位弟兄在来到我们的教会，那因为我们教会讲因信称义，他说因信称义不对，他就拿雅各书的这节经文跟我辩论，说我们是要靠行为称义，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称义的，除非他的行为达到了完全。那我说你到底得没得救呢？他说：“那我不知道。 因为我的行为没有达到完全，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能因行为称义，他也反对别人因信心来称义。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书在这里讲到的，并不是说要否定保罗的因信称义。所以保罗啊，在加拉太书写的很严厉的，说又有人传福音，与我们传的不同，他就需要被咒诅。那在加拉太书有一节圣经经文讲得很严厉的，第2章21节说：“我不废掉神的恩典，我不废掉神的恩义，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”这里面就讲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话题，说义如果能是借着律法来得着，那基督不是白死了吗？那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。就说今天的义只能怎么得着？只能凭信心来得着，没有可能是通过行为来得着的，因为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完全。所以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，啊，在加拉太书5章第4节也讲了更严重的一句话：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这话说的更狠，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了呀。从恩典中坠落了，哇，这个话太狠了。那保罗在第一章说：“若有人传福音，与我所传的不同，即使他是天上的天使，就他都应当被咒诅。”所以说，在加拉太书一章啊，在第8节、第9节讲的 double curse，就是说谁传福音与我们传的不同，与这个因信称义不同，他就当被咒诅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保罗讲的话也是非常强烈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，因信称义是一个什么伟大的真理？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伟大真理的当中。那这里讲的因行为称义啊，为什么雅各讲因行为称义？那因为什么？这里面讲行为是人看得见的，信心是神看得见的。神看着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，神称我们为义。那行为是谁看得见的呢？行为是人看得见的。但是这里面雅各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从人的眼光，从雅各的眼光，大家看到雅各说的眼光，常是什么？人的眼光，从人的角度看人的行为来去看这个人有没有信心。他有信心了，看到行为的时候啊，这个人是什么？是这个行为是可以称义的。所以这讲的人的一个角度。所以今天你我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都在人群的当中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，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了。但今天在人的眼中，我们可能还是一个不堪的人，还是一个软弱犯罪的人。这是人的眼光，但神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让我们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这是神看我们的眼光。今天如果让人说我们是一个义人，说我们好，那怎么办？就是有好行为出来，这就是我们讲的果子的出现。所以从人的角度，从雅各的角度，从人的角度的因行为称义，是指的从人的眼光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神这称亚伯拉罕为义。今天耶稣在我们在基督里称义，都是什么？神是怎么看我们的？用按照人间的标准，我们不是。我们是没有办法被称为义的，啊，所以看到这两个角度，从人间的角度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这两个是一个补充。我们要得神的喜悦，我们已经得了神的喜悦，我们要得人的喜悦。那人的喜悦怎么样？你必须有什么，也要有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啊，所以这个是，所以雅各书在这里面讲到的是因信因行为称义，讲的是这个层面，从人的这个地方。那它这两个是不冲突的，因为不是一个 level，不是一个领域，不是什么相对的，而是什么不同的领域。神怎么看我们，人怎么看我们？你这样在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哎，这就不冲突了，而它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我们来清楚了，那这讲的不是教义，这里讲的是生活，怎么展现出这一个行为，怎么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信心？怎么样，这个信心借着这个行为，或者借着这个果子，让周围的人得到益处？那这个呢，是讲到了因行为称义。 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否定保罗的书信。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一节圣经说，哇，因信称义是错误的教导。我们要因行为称义，我们不能这样的去解经啊。保罗写了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哇，写了那么多的书卷，都在讲因信称义。我们不能因着这一节的经文啊，这一点的经文，把它全盘否定了啊。这个是这样解经是不合理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看到角度的不同。雅各呢是蛮注重行为的哈，我们这样看到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啊，在新约的当中，可能只有保罗对福音有一个最全备的一个理解，我们从他写的书信中是可以看到的。神把这个福音啊托付给了保罗啊，写了那么多卷我们新约的这些的经文啊，所以我们来看到保罗啊对神的认识啊，对福音的认识是如此的深刻。啊，因为是主亲自向他启示的，那这里面呢也不冲突啊。虽然雅各呢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讲到恩典啊，讲到因信称义啊，但是呢也不是冲突的。所以说，雅各书被收入到圣经的当中啊，有人说这个不应该收到圣经的当中，那既然他也收到圣经的当中，我们要看从中有补充的角度来看这件的经文。啊，其实，在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经文，我们今天啊，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啊，所以感谢主啊。这里面呢讲到什么？因行为称义，是从人的角度，大家把这一点搞清楚啊。所以今天不要啊，让人说，哎呀，你不能称义，你是个罪人，怎么印证我们的行为？不是印证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因着信心来被神称为义的，就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是义人。后来呢，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，在第25节，基尼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那这里面就讲到了，其实喇合在这里面呢，其实他撒谎了，他撒了一个什么谎啊？他说我没有看到这些探子啊，他其实有一个撒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我们常说什么善意的谎言也好，怎么样？那也是犯了一个律法的。但这里面呢，讲到呢，他行为是不是完全的呢？也不是完全的，他只是在这一件事上啊，他是有信心的。他从小就听见了以色列人的故事啊，耶利哥城的到达，听到了一些故事啊，不是，他从小听到过红海的故事啊，不是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还没塌呢，他就住在耶利哥的城墙上。所以呢，哎，他从小就听到了以色列人的故事。听到这位神有多么的伟大，然后呢，哎，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行动，他去来救这两个探子。咱们看到他呢是有行为的，这个行为是什么的结果呢？是他信心的结果。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们现在也要看到，信心是会带来什么？带来一个结果的。所以这是一个补充。如果今天我们信主了，完全没有行为啊，这也是有问题的。所以信心啊，不是说加上行为才称义，我们因信心称义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活出好的行为，啊，义的行为，信心的行为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解经啊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，因为信心称义，而以至于我们有了一个行为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。所以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学习这段的经文呢？就让我们更多的看向基督，因为自然会出现。大家千万不要啊，因着这些经文就来关注我们的行为。我再说一遍啊，重点，不要关注行为，要关注基督。不关注行为，乃关注基督，这个才是重点。那个就叫信心，然后就有好的行为出现。行为是自然而然的流露，生命的流露，而不是你刻意的结果。凡是刻意的，都坚持不了太久，都会很累，很有压力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恩典之下的行为，完全是在信心的当中自然而然出现的。任何人为的努力，任何定睛自己行为的方式，硬核转，把我们注意力转向我这个人的这种教导， 全都有问题啊！大家非常小心啊！今天有很多人的教导离开了恩典的福音，就不再专注基督了，又去专注自己的行为啊！我怎么样？我怎么样？我们要一定要什么？专注的在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只有他是美好的，只有他是美善的。只有你关注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流出来了，接着我们流出来了。大家记住啊，什么是美好的信仰？很多人不懂，总说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只要我们说信什么，我信什么，我信什么，我信的是谁？我信的是什么？这个才是关键，这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，我们作王掌权的秘诀，蒙洪恩，受洪恩，蒙所赐之意啊。那我们在这个洪恩和所赐之意的里面来得着，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。好，我今天讲的呢就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千万不要进入到专注行为的里面。好，我下面有点时间，大家可以问一下问题。如果今天你听了今天的解经，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，有没有人有问题？好，没有人有问题，那就好啊。这个经文是蛮难解的一个经文，是属于圣经中可以说是最难解的经文，呵呵，因为它有冲突在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在这个里面呢都非常的困惑啊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啊，赐我们美好的早晨，好，让我们来看见啊，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的行为也会随之而结出果子来。是吧？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每天活在这恩典的当中，活在这因信称义真理的里面，是吧？谢谢你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展现出来，每个人都结出生命累累的硕果，是吧？谢谢你，哈利亚赐福我们这一天活在你的恩典中，哈利亚活在你的保护中，好了，活在你的医治中，活在你的健康中，哈利亚谢谢亲爱的耶稣，让好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在今天不断的发生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，先祝大家，拜拜，
谢谢牧师，拜拜。
拜。